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等伊朗嘅女人同细路组成人链行上桥，围住发电站。伊朗政权声称有1400万志愿者都参与咗呢项号召。网友发出影片显示，伊朗人手挽住手，包围喺伊朗发电厂嘅周围，形成咗人墙。唔单止系电厂，仲有大桥上有一个影片显示。入面大部分是穿着黑袍、戴着黑色头巾的年轻伊朗妇女。很明显，伊朗卫队的便衣就在他们周围走动。外界认为利用女人和小孩作为盾牌，这个更加证明了伊朗政权的邪恶，亦都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下台的原因。很明显，伊朗警告美国，如果不顾人肉盾牌要轰炸基础设施，会令川普陷入全球谴责的舆论风暴，令川普不得不考虑推迟最后期限。昨日呢，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伊朗民众在恳求联军继续轰炸，请继续轰炸，炸啦。这些人就住在炸弹爆炸的地方。而当我们离开停止打击这些区域的时候，伊朗人却说请回来，回来，回来。今日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了贴文，西亚克萨雷斯呢，是一位在伊朗境内的 X 平台的博主。是一位博士和人工智能训练师与提示工程师。他发了一个贴文，非常建议大家看看。他说伊朗人民想要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你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世界里面。47年来，我们民族在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下，承受了系统性的酷刑、强暴、处决、羞辱、焦虑、压迫和悲痛。这是一段漫长而折磨人的苦难。这期间不断地被残酷的高压打压，就好似一月份咁抗议、大规模咁处决，以及而家嘅战争，外界根本唔知道恐惧嘅规模同深度。只有当呢个邪恶嘅政权最终倒台嘅时候，全部真相先会倾泻而出。程度之深、数量之多，将会震惊全人类。佢提到，我哋而家已经被逼到呢一步啦，只要能够摆脱呢个政权，付出几大嘅代价都赢啦。因为如果继续等佢嘅掌权，未来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只会更惨更大。他说如果你正在读这段文字，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伊朗人会因为自己在国家在战争中失败被轰炸而感到欣慰，我好羡慕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你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同胞、朋友、家人和所爱之人几乎每日都在这遭受酷刑迫害，而且持续了半个几世纪。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如此的残忍。现在在距离川普最后通牒不够24小时了，我在伊朗境内怀住沉重的心情写低了这篇贴文。无论跟住落来发生了它，只要这个政权可以消失，伊朗人民都会对结果感到高兴。不论代价几大，为了自由我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为了结束这种邪恶我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有网友说呢，这个是伊朗人民的心声，亦都系佢哋绝望嘅呐喊。佢哋希望穆拉政权一切都被炸晒，甚至不惜同呢个穆拉政权同归于尽。川普朝早呢系发咗贴文话，今晚一个文明将会彻底消失，永不复返。我唔希望呢种事发生，但系佢好可能会发生。伊朗亦都放低咗狠话，话取消咗同美国所有嘅外交同间接沟通渠道。博士新闻报道话，由昨晚开始，美军呢对伊朗发动咗大规模嘅导弹袭击。短短在几个钟头内就发射了超过100枚导弹，伊朗全境都有导弹的落点，德克兰的帕尔钦军事基地被摧毁了。另外呢，有超过100架美伊战斗机是空袭的革命卫队的所属目标。卫队在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举行的秘密会议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00名卫队成员丧生。在这些人呢，当时正准备部署到重要的霍尔木兹的岛屿上。与此同时，伊朗高层在卡拉季密会会议呢亦都遭到了精准的打击，领导层在屋里面被斩首。 而美以联军亦都开始联手打击。美军呢仲向伊朗境内首次发射咗几百架攻击无人机。内塔尼亚胡发咗影片话，以军呢已经打击咗伊朗嘅军民两用设施，包括近20架运输机同直升机，炸毁咗八座可以支持伊朗武器嘅铁路，仲击中咗德克兰以西嘅一座民用桥梁。美以导弹仲袭击咗伊朗最大嘅公司。美军呢仲喺科威特同沙地聚集咗13000名兵力，预备呢投入到两栖进攻嘅部队当中。有数百架机载导弹，各种登陆艇亦都准备要夺取哈尔克岛。除此之外，美军嘅末日飞机 E4B 守夜者亦都喺内布拉斯加奥福特空军基地起飞啦。由于呢个基地呢正系美国战略司令部嘅所在地。美以谈判而家嘅重点呢就系争取延长最后嘅期限，而唔系要达成协议。巴基斯坦总统今日呢系恳求川普将最后期限延长两周。巴基斯坦亦坦诚地请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两周以示善意。而距离川普限定最后嘅期限仅差1小时20分钟嘅最后一刻，川普总统系发咗推文宣布，美国将会暂停对伊朗嘅攻击两周，条件系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外界认为今日呢场大戏呢就好似战场上嘅赌博，而川普系赌赢咗，川普嘅极限施压战略奏效啦。白宫官员表示，以色列亦同意停火，并且将会暂停对伊朗嘅打击两周。而伊朗呢亦正式接受停火协议，经过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嘅亲自批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确认，通过同伊朗武装部队嘅协调，将会确保两周嘅安全通行。而最为重要嘅细节系巴基斯坦从中斡旋，而中共系喺最后一刻介入，敲定要求伊朗呢展现灵活性嘅缓和局势。你觉得伊朗会遵守最后嘅协议吗？定系只系一个缓兵之计？亦都请你分享睇法。
昨晚作为史诗之路行动嘅一部分，美军向伊朗发射咗一波又一波嘅单向攻击无人机。中央司令部创造嘅历史，数百架低成本嘅美国无人机目前已经完全融入对伊朗嘅作战行动中，喺空中、海上、海底同地面作战。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呢啲平台正支援我哋嘅军事目标。此前，据国营德克兰时报周二报道，伊朗称已经关闭咗同美国嘅所有外交同间接沟通渠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声明话，将开始向美国同海湾各国进行报复。如果美国越过红线，其回应将超出范围。伊朗少将拉希甚至仲吹嘘话，一种新型秘密武器即将投入使用，将终结敌人嘅行动。但系喺美国7号袭击嘅哈尔克岛之后，伊朗政府却开始改口，表示将收回佢哋先前关于同美国同川普总统外交管道关闭嘅讲法。另外，川普总统啱啱表示佢正喺度考虑扣押伊朗嘅邮轮，而副总统曼斯则表示谈判已经结束，伊朗问题好快就会解决。而轰炸造成嘅首个破坏系德克兰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而家已经完全损毁，呢个亦都意味住贪官污吏嘅逃生之路已经被切断。不久前，美国高阶官员话俾霍士新闻听，我哋确实一直同伊朗保持接触，谈判进展系正面嘅。如果顺利嘅话，到今日结束前可能就会有啲结果。同时，英国当地嘅影片显示，美国 B-52 轰炸机即将从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出发，可以见到一架挂载武器嘅 B-52 已经起飞，而按照大约7个钟嘅作战飞行时间推算，他们在夜晚8点之前就可以进入打击伊朗的射程范围。俄罗斯媒体共青团真理报近日报道，一个编号为 V32 的神秘短波电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大约12个钟之后突然出现，并在短波约7910千赫频率上播送信号。报道进一步推论， V32 可能是美国运作的间谍广播，试图煽动伊朗内部的反政府力量。但是这些讲法大多是建立在仲未经证实的假设之上。报道指出，那个电台以波斯语广播，先反复播出，注意这个词，随后传送了一连串5位数的数字组合。共青团真理报引述多种讲法说， 这个可能是伊朗在战时启用的闭环通讯系统，甚至被形容为在国家指挥体系遭到破坏后仍然能够传递命令的末日电台。此外，报道亦都提出了另一种推测，认为那个电台可能是由美国情报机构运作，用于协调伊朗反对派并影响内部局势。民众仲指出，广播中出现了特定蜂鸣声，可能来自美国 L3 Harris Technologies 的军用通讯设备。另外，有无线电爱好者透过拆向分析推测信号来源位于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报道亦都提到了著名的 UVB-76 数字广播，称其为俄罗斯维持战略核武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并同 B-32 进行对比，暗示后者具有对外颠覆性的用途。但是上述讲法目前都仲缺乏可独立验证的证据，而且多项技术与逻辑推论亦都受到质疑。值得一提的是，川普总统今日罕见地首次炮轰原霍士著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由纽约邮报撰稿人多恩·巴斯今日发布的独家报道话，卡尔森在最近一期 podcast 中猛烈抨击了川普总统的复活节贴文，说他亵渎复活节是走向核战争的第一步，并暗示川普正将美国带向危险的方向，甚至呼吁白宫和五个大楼官员在必要的时候拒绝总统命令。当多恩·巴斯向川普总统问及卡尔森这些言论的时候，川普总统直接表示说，塔克卡尔森是个低智商的人，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经常打电话的，但我从来不接他的电话。我不跟他打交道，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不喜欢傻瓜。川普第二次大选胜选后，卡尔森和川普的关系曾一度相当友好。卡尔森亦都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重要声音。2026年2月到3月，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川普政府支持参与了相关军事行动之后，卡尔森的批评大幅升级，两人昔日的盟友关系亦都因为外交政策和伊朗战争而明显破裂。此外，伊朗政权除了使出各种选招，还叫伊朗平民将发电厂围住，以防止美国的轰炸。旅美意见人士唐柏乔评论说，过去是小范围，现在则是大范围令人送命。世界上很难再找到比他们更邪恶的政权。除了中共和北韩，这三个政权都应该从地球上抹去。另外，今日巴列维王储呼吁伊朗军人倒戈，站在人民那边，表示这个是历史性的时刻，伊朗人民必胜。那个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总统这次是不是真的铁决心要彻底灭了伊朗政权？另外，接下来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会不会轮到中共？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周二晚间，川普在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宣布，美国同意同伊朗实现两个礼拜停火，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为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争取谈判时间。川普总统宣布两周停火协议之后，只是过了30分钟，伊朗革命卫队就协调发动了多轮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以色列和阿联酋。以色列国防军都确认，他们现在还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收割真主党武装分子，超过130名极端分子被击毙，超过1000个极端基础设施据点被摧毁，而且未有任何停止行动的宣布，市场也都庆祝一个还未到的和平。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国前女首富陈丽华在4月5号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她的一生本身就好像一部商战传奇，而她和西游记中唐僧扮演者迟重瑞的婚姻，当年亦都曾被八卦形容为唯一一个食唐僧肉的女人。陈丽华早年并没有一路顺风，她是满族叶赫那拉氏的后裔，出身北京。年轻的时候曾经离婚，并独自抚养三名子女。之后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投身商海，靠着家私生意和香港地产逐步累积财富，最终成为中国商界最具代表性的女企业家之一。他和迟重瑞的相识常被形容带着一点戏剧感。陈丽华本身是京剧迷，亦都喜欢西游记。1988年电视剧播出之后，他对饰演唐僧的迟重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后来在京剧活动中结识，投缘之后慢慢行埋，到了1990年正式结婚。这段婚姻当年最受关注的不只是陈丽华比迟重瑞年长11岁，还有他晨早已经是带着3个小孩的富豪。因此外界曾一度议论纷纷， 但是两个人最终用长达36年的婚姻回应在当年的质疑。两人婚后一直是相敬如宾，生活作风也都相当低调。外界评论说他们没有轰轰烈烈，却有很长的陪伴。陈丽华去世后有报道说他的遗产可能将由迟重瑞和三位子女按照法定比例共同继承。亦都有媒体转述陈丽华曾经讲，俾细路嘅系等佢哋有本事自己养自己。呢、这个亦都显示出佢对财产分配嘅思路更偏向于传承能力，而唔系单纯留钱。又爆料称，其实早喺2018年，陈丽华就首次披露佢自己嘅遗产安排。嗰个时候，公众先第一次意识到，或者娱乐同财富咁样嘅组合，并未有表面上睇落去咁简单。佢名下总资产超过500亿。四个细路每个人分得100亿，剩低大约280亿，则归迟重瑞所有。至于佢早期财富嘅起源，网上一直有各种讲法喺度流传。推主黄小仪喺 X 发文话，陈丽早年仲未冇发迹嘅时候，曾喺陈云家做保姆，因为将陈云嘅老婆于若木照顾得好好，深得于若木欢心。佢后来嘅发迹同于若木有非常大嘅关系。亦都有网友话，佢曾经做过张伯发家嘅保姆，而张伯发同李瑞环关系非常好，佢嘅第一桶金就系咁样赚到嘅。推主全球货币发文爆料话，呢件事讲白咗，其实就系一句话：所谓嘅商业神话，好多都系后来编出嚟嘅。陈丽对外一直有一套完整嘅成功描绘，早年喺香港炒地皮致富，之后翻到北京，靠核心地段嘅商业地产一举封神。但呢套故事实际上漏洞好多，甚至可以讲 99% 都系包装出嚟嘅，并唔难查证。佢真正嘅第一桶金来源好可能并唔只系单纯嘅房地产操作，而系早期透过某啲渠道将内地嘅文物、木材或者古典家私运往香港市场变现。呢一点喺唔少研究同讨论中都曾经被反复提及。至于呢个系咪构成非法倒卖文物，法律层面一直冇明确结论。但是这种资金累积方式本身就充满灰色地带。换句话讲，所谓在香港炒地皮起家的讲法，更似是一种对外的简化版本，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塑造出来的成功模板，用来掩盖更早期、更复杂也都更难讲清楚的资本来源。而他后来在北京核心地段的商业地产布局，确实令他迅速企上顶峰，但是这个更似是在已有的资本基础上扩张，而不是由零开始的白手起家。所以整个由香港炒地皮到北京封神的故事，本质上就是一个被高度美化过的商业传奇。真实情况很可能比公开的版本要复杂得多。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陈这一生到底是白手起家的商业传奇，定是一个被包装过的成功样板？你更相信公开的版本，定是在网上流传了另一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台湾民主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4月7号搭乘上海航空的班机抵达了上海。中共台湾工作办公室的主任宋涛接机。这个是时隔10年之后再次有国民党主席率领代表团到访中国大陆。出发之前，郑丽文表示，台湾必须竭尽全力防止战争爆发，维持和平就是维护台湾。而台湾政府发出警告说，北京想阻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今日郑丽文落了飞机之后，是坐中型巴士离开机场，还步行了10分钟进入高铁站，和国台办的主任宋涛一起入高铁去了南京。好多网友就讽刺说，郑丽文不觉得是自取其辱咩？连架专车都冇，进入机场直接将人接走。专属通道进入高铁，竟然要先坐大巴再加步行上高铁，连个省级干部都不如。自由时报之前就报道话，郑泽会是由中共一手主导的，包括议程、行程以及郑丽文到中国要去哪些地方，背后都是由中共国台办安排的。过去台北市长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这样都会搭乘台湾的航空公司。而这一次郑丽文竟然是中共包机，中国航班完全没有对等的尊严。那个中共是怎样地评述郑丽文这次行程的呢？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今日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郑丽文访中是台湾问题，是属于中国内政。而爱之意就是自己人串门有什么好讲的。 而毛宁呢个话亦都暴露咗中共嘅真实意图，就系、是、要将台湾问题内政化，等外界睇落台湾系中共嘅一个省。习近平将会面诠释为台湾国会最大党支持一中，并进行国际大外宣，直此将台湾重新锁喺一中嘅框架入面，抹杀台湾喺国际上近嚟突破嘅努力。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郑丽文访中特登仲发咗影片话，我要再次重申政府立场，严正反对为咗换取赴中交流嘅门票，做出伤害国家主权尊严、出卖国家利益以及践踏台湾自由民主制度嘅行为。佢仲提醒郑丽文，政党交流唔可以取代官方机制，涉及到公权力嘅事务，必须由两边政府务实沟通对话，未经政府授权，唔可以签署任何政治性协议同涉及到政府公权力项目嘅协商。法律红线绝对唔可以踩。佢亦都正告中共当局只有同台湾民选合法政府沟通，两岸关系先可以良性发展。邱垂正话，中共政权意图吞并台湾嘅野心从来冇改变，绝大多数台湾人系支持强化国防实力嘅，坚定捍卫台湾嘅决心亦都绝不屈服。佢请郑主席严肃看待呢个事实，绝对唔可以配合中共嘅政治剧本演出，沦为中共统战分化嘅工具，更加唔可以配合中共向国际社会传达伤害台湾嘅错误资讯。民进党立委范云日前喺 YouTube 直播入面讲，郑丽文所讲嘅为两岸同人类和平作出积极贡献，系极之危险嘅糖衣陷阱。佢认为台湾人系期盼和平，但真正嘅和平系对等尊严嘅和平，绝对唔可以以伤害台湾主体性或者下跪承认九二共识作为代价。佢认为具备实力先至有上台对等谈判嘅筹码，而台湾嘅实力唔单止在于经济，更加系要必须强化自我防卫嘅国防战斗力。台湾三月份有一份最新嘅民调显示，有大约56%嘅受访者，佢哋认为郑丽文会晤习近平系弊大于利。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4月5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名受困美军飞行员被从伊朗成功救出之后，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充满激情地告诉美国人，他说他现在安全无恙了，他从未孤单过，因为他的总司令、战争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战友们每日24个钟头都在度监视他的位置，并积极计划对他的救援。这个是军事史上第一次有两名美国飞行员在敌方领土深处分别获救。我们永远不会留下美国战士，我们能够完成这两次行动，没有一名美国人身亡，甚至没有一个人真正受伤。这个再次证明我们已经在伊朗上空取得了压倒性的空中优势。我们确实拥有世界历史上最好、最专业和最致命的军队。的确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这样完成美国特种作战史上最具挑战和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并且取得成功的军队是少之又少的。从美国释放的消息和影片看，整个救援行动就好似荷里活嘅大片，精彩、刺激、惊心动魄。或者边位荷里活导演可以以呢个为素材拍摄一部大片，一定会喺美国火爆啊！喺川普同埋真正爱国嘅美国人嚟睇，尽管救援行动花费咗几亿美元，但冇乜嘢比营救成功更为重要嘅，因为人嘅生命超越一切。X 平台上有一位伊朗人写低咗咁样嘅感慨，佢话：身为一个伊朗人，当我睇住呢次救援任务展开嘅时候，我祈祷美国飞行员能够活住出嚟，唔单止系为咗佢，更加系为咗伊朗政府唔能够将佢当作筹码，或者声称一啲扭曲嘅所谓胜利。佢仲话：喺呢个同时，我感到深深嘅羡慕。 你哋嘅政府派出咗精英特种部队，价格高昂嘅飞机，并感动咗天地，将一个美国人带翻屋企，毫不犹豫，冇借口。而喺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当局使用人盾同埋招募细路仔兵清理雷区，佢哋就好似对待一次性工具一样对待自己嘅人。喺我哋讲话嘅时候，佢哋而家正喺度招募细路仔兵。伊朗当局根本唔考虑人命，呢、这个就系残酷嘅区别。一方冒住一切风险嚟拯救自己嘅国民，另一方为咗保持权力而牺牲自己嘅国民。当你生活喺两个现实下嘅时候，呢种打击好大。呢、这个伊朗人嘅感受，或者系好多中国人嘅真实感受。对于系生活喺一个将人当人，亦或系唔当人嘅国家，所有人都知道应该点样选择。而美国人嘅呢次行动，唔单止喺军事上震撼咗世界，亦再次向世界昭示真正嘅强大美国翻嚟啦。正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俾川普发出嘅贺电所讲，呢项行动强化咗一个神圣嘅原则，冇人被抛喺后面。你嘅领导再一次俾美国带嚟咗巨大嘅胜利。喺睇美军营救过程嘅报道里面，我哋注意到一个细节，喺所有美军人员撤离之后，美国对两架原本运送突击队同埋飞行员撤离嘅 C-13 运输机进行咗精准轰炸，确保佢被彻底摧毁，以防止佢落入伊朗手中。呢一举动应该系喺战前就已经制定好㗎啦。喺我哋睇嚟，深知伊朗背后最大嘅支持者系中共，并且深知中共极力想喺美国嗰度摄取高科技嘅川普政府。此举真正防范嘅就系中共，因为中共以往就做过通过反向研究美国军机而获得尖端技术嘅事。比如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行动嘅美国，用精确制导导弹袭击咗中共驻前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中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承认误炸，并且赔偿咗相应嘅损失。但系幕后其实并唔简单。事实上，早喺美国轰炸之前，中共就收到咗美国嘅警告，但系因为唔可以告人嘅目的而隐而不发。美国轰炸嘅真正目标是十几名隐匿喺使馆内嘅中共军方人员，正是因为佢哋帮助塞克建设咗米波雷达系统，并且令到南联盟军队成功击落咗当时最先进嘅美国 F-117 隐形战机，并且将残骸收拾俾咗中共专家研究，咁先至激嬲咗美国。仲有2001年4月1号发生自南海上空的中美军机相撞一事。当时一架美国军机 EP-3 型侦察机在南海上空执行侦察任务。中共海军航空兵派出两架歼-811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中共战机和突然转向的侦察机相撞，导致中共战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当时跳伞下落不明，后来被中共政府确认他身亡。而美国的侦察机则被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中美双方就事件责任僵持不下，更加是演变成为了一场外交危机。经过谈判，事后最终以美国表示遗憾，中共释放人员交还飞机告终。但是根据美国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的爆料，美国情报损失巨大，令人吃惊。斯诺登说，美国 EP-3 型侦察机机师在事件当中犯了几个错误，其中一个是在相撞之后被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之前，美国的机师大约是有40分钟的时间销毁机密资料，但是因为相关的训练不足，导致资料未能够及时全部销毁，令中方有机会取得相当一部分军事机密资料。 美国相关部门认为 EP3 迫降之后机上的文件和设备一片混乱，到底有多少落入了中共的手上实在很难估计。一次次在中共手上吃亏的美国人应该吸取了教训了，应该加强了怎样避免美国军事设备和资料住不能够落入敌人手上的培训。这次营救行动里面，当指挥官发现飞机没办法起飞那时，即刻果断地下令彻底销毁。伊朗和中共收获的只有残渣废铁。不知道当中共军方人员看到这次精彩的救援和美军果敢的举动会是怎样的表情呢？跟住我哋讲下马兴瑞落马嘅三个原意。4月3号马兴瑞终于被官宣落马。显然这个应该是出自3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令人关注的是新华社冇称马兴瑞为同志。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表明马兴瑞的问题非同一般。相比之下，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地方一把手 ,2017 年落马的孙政才 ,2006 年落马的陈良宇 ,1995 年落马的陈希同，他们都还以同志相称。细审马兴瑞的落马有不少悬疑的地方。第一，马兴瑞从传闻落马到官宣为什么历时长达五个月呢？2025年7月马兴瑞卸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当时就传话他不妙。2025年11月起，马兴瑞连续缺席多场本应该出席的会议，落马传闻顿起，从传闻到官宣历时五个月，对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别的人来讲显得诡异。比较来讲，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从2026年1月20号缺席中共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班全民升起，到1月24号官宣只是四日。孙政才从2017年7月15号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坊间全民开始，到官宣落马只是九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传闻随着2006年6月上海社保案的披露而爆发，到9月24号官宣历时三个月。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从1995年初传闻四起，到同年4月27号正式引咎辞职，历时三个月。唯一比马兴瑞时间长的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从2025年3月传闻出来到10月官宣通报落马，历时7个月。为什么呢？至少讲明他的内幕太深，习近平当局有所顾忌，所以官宣延迟。甚至有些海外自媒体时政评论人士说马兴瑞和何卫东勾结策划反习近平政变等等。还要指出一点，关于何卫东、张友侠落马的官宣亦冇称这两个人为同志。这个是巧合亦或是另有奥秘呢？咁就要等历史去分解啦。不过当今中共政局变化莫测，习近平同反习近平势力殊死搏斗，习家军内部亦相互倾轧，乜嘢事情都可能发生。第二，习近平格外栽培马兴瑞，点解而家痛下杀手呢？马兴瑞作为今日大陆24个最有权势嘅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自有一番势力。马兴瑞落马所空出嚟嘅嗰块蛋糕，正被迅速瓜分。大家睇到马兴瑞嘅嗰班人被调查同清洗，比如3月27号马兴瑞2015年至2016年主政深圳期间嘅大弊，后任广州市委原书记嘅郭永航被查，而马兴瑞2007年至2013年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的秘书南昌市长高世文在今年2月2号被失踪， 呢两个人都系马兴瑞嘅老乡，山东人。新疆多名高官被查，广东官场可能正酝酿一场风暴。比如广东常务副省长张虎、广东省人大副主任萧亚飞等被海外自媒体点名高危。在这里关注的是，当初习近平对马兴瑞有几赏识，寄予极大的期望。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马兴瑞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共最高层。不到四个月，在2013年3月，马兴瑞就转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兼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第二任局长。显然，习近平不希望马兴瑞仅仅是一个技术型官员。七个月之后的2013年11月，马兴瑞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为习近平监督被称为接班人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为了获得主政地方经验，2015年3月马兴瑞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2017年1月当选广东省省长，晋升正部级。不到五年，2021年的12月25号，马兴瑞出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提前锁定二十大政治局委员一职。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马兴瑞在航天系统时候的上司，细马兴瑞两岁的张庆伟，2002年就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比马兴瑞早十年，以后届届连任中央委员，大概是目前唯一一位有五届中央委员经历的人，先后主政河北、黑龙江、湖南，但是始终都入不到中共政治局委员的门槛，目前只是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习近平对马兴瑞都不愿意称为同志了，是爱之深恨之切吗？无论怎样，其中绝对是有莫大的原因，中共政局之诡异令人心思极恐。第三，马兴瑞落马是不是标志着军工帮就此衰落呢？4月3号马兴瑞被官宣落马，习近平当局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呢？是因为不能够再拖了。第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有各地省委换届。第二，明年秋天要开二十一大，马兴瑞毕竟是习近平提拔的人，落马官宣越往后拖，对习近平换届的左右越大。习近平现在抛出马兴瑞亦是为了最大限度止损。不过马兴瑞落马对中共政局的冲击最大的一个看点是军工帮的未来走向。要知道2012年之前，马兴瑞和习近平是没有交集的。马兴瑞不是福建帮，不是枝江新军，不是山西老乡，他是草根，他的父亲是矿工，他仕途的最大标签是科技型官员，军工出身。而习近平偏爱军工帮，认为他们又红又专。大家睇到马兴瑞喺政坛嘅崛起唔系佢一个人，而系军工帮嘅整体崛起。比如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二十四个委员里面有所谓嘅军工五人帮，分别系刘国中、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干杰，曾经担任中组部长、现任中央统战部长袁家军、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和马兴瑞。2023年以来，习近平清洗军队，波及军工企业和军工帮。尤其2026年的伊朗战争，中共武器装备、军工科技的真相和弊端暴露无遗，令到清洗力度更大，包括标杆人物马兴瑞的落马，军工帮的形象大跌。这个对最新一届各地省委换届和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 将会产生深远影响。比如1962年出生，马兴瑞主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时候的副手，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原来是21大上政治局常委的竞选人之一。是不是路已经断了呢？马兴瑞落马，表现出中共内斗激化，不单只有反习近平势力和习近平的拼杀，更加是有习家军内部的格斗，围绕各地省委换届和21大，内斗走向公开化和极端化，令到风雨中的中共随时可能暴亡。马兴瑞案点解迟到而家先至公之于众呢？独立时事评论人蔡神坤认为，马兴瑞案真正令人毛骨悚然，亦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是腐败本身。马兴瑞的妻子荣丽做了一件极其不寻常的事，她将来自香港等地的海外保险单赠送给众多领导人的妻子和仔女，金额从几百万到几千万美元不等，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令人不寒而栗。实际上他编织了一个隐蔽而庞大的政治网络，对习近平来讲，贪污腐败或者并不是最令人担忧的事，真正令他睡不着觉的是那些通过利益转移而形成的联盟、默契和契约。普通的腐败充其量不过是注食财政的白蚁，而派系斗争和私人集团才是真正威胁核心的因素，前者损害预算，后者则动摇权力的根基。正因为这样，马兴瑞案才被推迟到今日才公之于众，这个或者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调查越深入，揭露的真相就越令习近平惊恐万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时事热评，我是张明，还有我的拍档恩童。你好啊，恩童。
你好啊，张明。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几天美军在伊朗那场营救飞机师的行动，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荷里活大片，而且比电影还要震撼还要惊险。川普总统亲自开记者会，将更多的内幕细节披露出来。这次为了救一个人，美军竟然一夜之间就在敌人的后方建立起一座临时基地，不惜一切抌低高达4亿美金的代价，动用了155架飞机，海陆空三军连埋特种部队一齐上，夹硬系咁将人从伊朗深山野岭嗰度抢咗翻嚟。呢个边度系普通嘅救援啊？呢个根本就系史诗级嘅传奇啊！川普话俾媒体知，行动之前呢，军方内部有人极力反对，反对者嘅理由咧好硬正，伊朗高度军事化，成大街都系着住军装嘅人。深入强敌的腹地，沿途要经过成千上万的敌兵，撤退嗰阵呢，营救直升机甚至直接受到攻击。有高级军官明确咁向总统表态：你绝唔能够咁样做。喺常规军事嘅推演里边，这个无疑于系送命。顶住压力嘅系两个人，一个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同埋 Dan Crane 将军，佢哋坚定支持推进嘅任务，又像你话俾川普知。这种级别的深入敌国营救历史上是头一次。
没错，但是更加令人想不到的呢，就是这场这么轰轰烈烈的营救竟然是被白宫里面的内鬼逼出来的。原来可以静静地搞定的小的营救行动，因为有人泄密，突然间就升级成了一场大战役规模的行动。
呢场战役大到点咧？下边我哋嚟睇睇呢个营救行动系点样堪称史诗级噶啦。F-15E 战机喺上个礼拜四晚间参加史诗之路行动嘅时候，喺伊朗领空深处被击落，两名机组人员咧弹射逃生，一个系飞机师啦，另一个系武器系统嘅军官，系一个上校嚟嘅。飞机师咧好快就被救咗翻嚟，但系嗰位上校咧失踪超过24个钟，身负重伤，匿埋喺扎格罗斯山脉7000英尺高嘅山脊上边。
咁美国嘅 CIA 将呢位武器师定位之后咧，川普总统就直接落命令展开救援。咁我哋嚟睇睇美军呢次出动嘅阵容啊，海豹陆队、三角洲部队、空军特种作战人员，仲有至少两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负责策应，全部都系全球最顶尖嘅精英。飞机呢，川普自己公布嘅数字系整整155架，包括4架 B-1 战略轰炸机、64架战斗机，有 F-35 负责压制防空，48架空中加油机、13架救援机，仲有 A-10 雷电攻击机、MQ-9 死神无人机、全程监视同埋精准打击。
值得一提嘅系呢， B-1 轰炸机喺高空盘旋，建立咗一张无形嘅空中防网。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战略轰炸机喺战区里边抌低咗大约100枚2000磅重嘅常规炸弹，目标就系道路、革命卫队阵地、巴斯基民兵，目的只有一个，唔俾伊朗军队靠近救援区。川普总统介绍话，整个行动过程中有好多障眼法，虽然搜救行动指挥部门已经知道咗呢名武器系统嘅操作员嘅位置，但系搜救行动设定咗7个唔同嘅搜寻地点，迷惑敌人，真系讲得上系声东击西。
咁川普仲爆料啦，佢话第一，特种部队将两架小鸟轻型武装直升机从运输机卸落嚟之后，竟然发现船翼脱落咗。呢啲超级嘅战士唔单止会打仗，仲要当超级嘅修理工。佢哋花咗十几分钟就将呢个直升机重新组装好，马上投入使用。你话犀唔犀利？第二咧，佢哋救翻人之后咧，喺嗰个荒野里边足足坚持咗三个几钟。附近50公里外呢就是大城市啦，伊朗驻军开车一个钟头唔到就到啦，期间随时可能遭到大规模嘅地面炮火或者係围攻，但係美军仲係撑住咗。
更加绝嘅係呢，卫星图片显示通往基地嘅唯一道路上边被美军精准炸出咗28个弹坑，每个弹坑呢直径大概9米，正好炸喺道路嘅中心。伊朗军车甚至开伪装救护车，即是打得红十字那些呢，想说运过去，亦都被美军一眼识破，直接摧毁。这些弹坑不单止在物理上边阻碍了伊朗车队，更加在心理上边震慑了他们。美军的精准打击能力有几咁强大，好多人直接吓到不敢向前冲。那
可以说呢，美军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精湛技艺、精准打击、致命的杀伤力和强大的武力，迅速咁样达到咗呢个事发区域，真正嘅目标区域，同敌人交战嘅，救出咗呢一位被困嘅军官，摧毁咗所有嘅威胁，并且呢就安全咁样撤出咗伊朗嘅领土。美军特种部队乘坐嘅 MC-130 运输机喺一个临时建立嘅基地里面呢係停降嘅。咁几百名嘅突击队员啦，上百架嘅飞机全部都集中喺嗰度，同伊朗军队展开咗一场抢人嘅激烈斗争啦。咁但系计划点样完美都好啦，战场上边呢就会有意外嘅。CIA 嘅情报虽然做到好到位啦，但系佢哋估唔到呢飞机停放嘅地方地面嘅沙土就太过松软啦。
讲返呢位上校被救得返基地之后，正准备撤离嘅时候，麻烦就嚟啦。两架 MC-130 运输机嘅起落架呢深深咁陷入咗沙土，点都飞唔起嚟，一下咧差啲就将整个行动搞崩咗咯噃。200几名特战精英咧，可能要同成千上万嘅伊朗军队短兵相接啊！呢个场面咧，谂下就令人心跳加速啊！
咁川普就话啦：，我哋将呢两架老飞机咧就炸毁咗，将佢炸成碎片，因为飞机上边有一啲我哋好想带走嘅设备， 但我觉得再花四个钟头将他们拆下来不值得。我们不想被世界上最好的装备落入任何人的手里面，我们不想任任何人检查我们的防空武器和其他的装备，他们最终都是安全撤离了。
对川普政府和美国人来说，令人气愤的是这场史诗级行动竟然是被白宫内鬼逼出来的。川普透露说，战机被击落之后，美军在搜救第一名飞行员的时候出动了21架军机超低飞行，冒着敌方的猛烈炮火花了7个多钟在日头就将他救了出来。第二名上架的位置是高度机密的，美军原本计划当日晚上就派小规模的特种部队静鸡鸡地突袭将人带出来。不过他声称在战机被击落之后，伊朗起初并不知道还有第二名美国飞行员失踪。据川普所说，美军和中情局当时已经派出飞机在伊朗境内深处展开高风险的救援行动，但这一宗泄密事件彻底改变了局面。
没错了，一旦媒体报道说有一名飞行员已经被救出，而第二名的机组人员仍然下落不明，伊朗就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咁就即刻悬赏高额的奖金俾嗰啲提供关于呢个失踪武器师线索嘅人，动员咗啲军队甚至係平民大規模咁搜山。咁原本只係需要20-30个人几架飞机就可以搞掂嘅小行动呢，即刻就被迫升级成为全球瞩目嘅大規模战役。
川普表示呢一宗泄密事件危及呢个飞行员嘅生命，并且使到原本就极度危险的救援任务更加复杂。他将这个描述成为在实际作战行动中发生的严重国家安全漏洞。在2026年4月6号的声明以及记者会上，川普要求涉事媒体立即揭露消息来源，即是这个泄密者，他警告说交出消息来源，否则的话就去踎监。
那他就誓言要查明哪一个是泄密者的，咁呢种攞啲前线士兵嘅命嚟到换流量，即等于将把刀递俾啲敌人啦，简直系对美国国家安全嘅背叛嚟嘅。
不过讲到底呢场营救可以讲得话系呢场战争嘅转折点，佢俾大家睇到美军打呢场战争嘅整个价值观所在。呢只行动最打动人嘅唔系飞机有几多，炸弹抌咗几多，而是美国那句好像钢铁一般的承诺，绝不抛弃任何一个美国人。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说，我被要求立即做出决定，我命令美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我们的勇士带回家，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因为我们可能损失100人而不是1-2个人，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在美国军队我们不抌低任何一个美国人，我们不会这样做。
那有人就问了，那究竟值不值呢？美军为了救那位武器师抌了几亿的美金，动用了155架飞机，几百名精锐的特种兵，冒着巨大的风险深入敌境。咁相对于有些国家啦，有些政权就将国民呢是当炮灰的，咁完全是两个世界啦。有人就做了一个对比，根据历史的记载啦，当年中共和国民党开战的时候，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人海战术，就是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排成一队队，一批一批这样赶他们行在前边，可以说是用这些老百姓的人命来消耗国民党的子弹。那些国民党的军队就不忍心再打下去了，那中共可以说是用成千上万人的老百姓的生命，用了3年的时间来到打败国民党的军队。
极权国家独裁的政府都是这样。在这方面，根据公开的报道，2026年2月底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军方已经将军方人员武器和装备转移到居民区、学校、清真寺、体育馆这些民用设施来到躲避空袭，使用平民作为人盾，事后呢仲指责美国同以色列攻击平民。
咁呢啲种种残忍嘅行径呢，其实係非常不人道同埋唔可以接受嘅。咁相对于美国呢，佢哋就算使几多钱冒几大嘅风险，就要将自己嘅人、自己嘅士兵同公民呢带返屋企。咁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麦肯锡将军呢就讲得好经典啦。佢话 做一架飞机最多花一年嘅时间，但系培养绝唔放弃任何人嘅呢个军队嘅信条就需要200多年。就系因为有呢一个信条啦，每一个美国士兵上战场嘅时候，先至够胆无条件咁信任战友，为保家卫国咧冲锋陷阵嘅。
讲到战斗咧呢方面，最令人意外亦都最感动嘅系呢名美军武器师咧，竟然得到咗当地伊朗人嘅秘密帮助。一个15E战机坠落嘅科吉卢耶，同白伊尔艾哈迈德省主要居民咧系巴克迪亚人同卢尔人。呢两个族群咧长期同德黑兰中央政府关系紧张，对外来政权本身就缺乏效忠感。伊朗政府喺电视台大肆悬赏$60,000捉飞行员。
咁根据阿兆嘅报道啦，美国嘅 CIA 咧当时就启动咗非正式嘅救援管道啦，透过情报网络联系愿意协助嘅当地平民，请佢哋喺安全嘅情况之下为美军提供掩护。咁令人惊讶嘅系咧，有啲伊朗民众竟然主动咁开车堵住革命卫队入山嘅路，为美军救援争取咗宝贵嘅时间。
系啊，喺伊斯兰革命政权残忍血腥嘅统治下，呢啲村民选择帮助敌人，这个需要几大嘅勇气。呢件事清楚咁讲明，革命卫队用恐怖统治呢个国家几十年，佢永远无法真正顺服每一个人嘅良心。
咁呢一次嘅行动啦，唔单止系呢场美伊战争嘅重大转折点嚟嘅，亦都令到全世界睇到美国打仗嘅底线同埋价值观喺边度啦。咁有人就发现，这个武器师喺跳伞逃入深山嗰日咧，啱好系耶稣受难日。咁到咗佢被救出离开伊朗返返美国呢，就是耶稣嘅复活日。咁大家话呢个系巧合呢定系天意安排？
係呀，真係好有纪念意义，也好值得庆贺。我哋睇返伊朗政权屠杀自己嘅手无寸铁嘅民众，听我话正確数字可能超过40,000人。呢种残暴早就失去统治嘅合法性啦。当一个政府攞住刀杀自己人民嘅时候，全世界人都企出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个是普世的人性和道德，超越任何国家、民族、制度。那些只是会空谈国际法，所谓的联合国却对屠杀视而不见的人，早就忘记了作为人的基本良知。川普这次做的就是用实际行动将美国带回去常识的认知，生命最宝贵，邪恶必须被阻止。
那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这次美军史诗级的研究不单止是救回了一名上校，更加是找回美国的荣誉、军人的士气，同埋全世界对强大而有底线的国家的信心啦。咁无论你中唔中意川普啦，呢次佢落命令去救人，呢件事本身就冇党派之分嘅。作为总统，佢系人民选上去嘅，咁就对每一个美国人嘅生命负责，先至系佢最应该做嘅事。经过呢件事，好多人都话美军翻嚟啦。真正的美国回来了。
是啊，将心比心啊，如果你是士兵，你会愿意为哪个国家勇往直前啊？未来的战争怎样走，真的是越来越有睇头啊。有比较才令我们看到有伤害。在中国大陆，有些人可能很熟悉的这一套说辞是以人为本，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有人就答他了，讲得比唱得好听，说得比唱得好听。这些东西呢，就讲多无谓，食多湿滞。你睇下西方国家有冇话讲咩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就好似有人咁回答，你有冇见过良家妇女喺屋企门口挂个良家妇女嘅招牌呢？行动讲明一切。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如果你仲未有订阅我哋嘅频道，记得帮手订阅同转发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呢个热门嘅话题。多谢你哋嘅收听，拜拜。
我哋下次见啦，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之声。 世界化身的朋友。